那我们就进入这周的福音圣言。这周我们是进入到第34周，翻开了，我们就一起来读这个标题。我们一起来读的标题：雅各用祝福说预言。这个是上半部分，因为它有12个儿子，所以很多预言要用祝福说，所以呢，我们把它分成两个，把它分成两段。我们这周呢是进入前三组儿子。那我呢，分享前两天的这个信息，然后雨果弟兄待会儿带大家进入后四天。好，我们一起来读第一大点。雅各的12个儿子之中，成了以色列的12支派，是那作为神的家、神的以色列君召会的预表，而神的家是由所有的祭仆组成的。我们一起来读第二大点。关于流变的预言，乃是关于肉体情欲是污秽的警告；关于信念和立位的预言，乃是关于天然性情是毁坏的警告。我们翻过来读周一的经节。周一是第一个经节是创世纪49:3-4。流变啊，
你是我的长子，是我的能力，我强壮是手生的，本当尊荣居首，权力也居首，但你的情欲为你如水，你必不得居首，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
下面是生命记33:6。
愿流变存活，不至死亡，愿他人数不至稀少。
翻过来周二的经节，创世纪49:5-7。
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强盗的器械，我的魂啊，不要与他们共同商议，我的荣耀啊，不要与他们联合聚集，因为他们趁怒伤害人命，任意砍断牛群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恨残忍可诛，我必使他们分散在雅各家，散出在以色列地。
好，我们就先来分享这个前两天的信息。第一个大点他提到了说雅各给他12儿子的这个祝福呢，首先他是好像是在说预言，但是实际上呢后面又提到了说他用祝福说预言，所以呢这也是祝福。那我们看到这个重要的点呢，是说雅各虽然说的这些预言呢是关于他的儿子们，但事实上这一切的预言呢也是关于我们，就是他的召会，也就是主的召会，所以这一切的预言呢都应该应用于召会跟我们属灵的经历。而不单单只是有一个故事说知道了雅各对他儿子说的这些事儿，结果果然是照着这些事发生了，不是这样的。我们要看到在我们身上有怎样的应用。那我们前面说到了他一周这分三组，第一组呢就是关于流变，关于流变、西缅和利未。那接下来雨果弟兄会分享犹大呀，然后这个以撒加和这个西布伦和以撒加，那些呢都是积极的。前一组呢，这三个人呢都是消极的。那我们看到流变的问题呢出在什么呢？肉体情欲是污秽。那西缅跟利未呢，他的问题在于什么呢？天然性情是腐坏。那好像说为什么神是很有智慧的，为什么他起头呢先给我们一个这样从消极的方面给我们一个这样的警告呢？因为事实上神就借着这个给我们看到说，我们不仅是来到主面前也好，进一步呢在教会生活里有建造也好，这个过教会生活也好，我们若是不先对付罪的这些问题呢，我们很难进一步在主面前有享受有交通。所以这个消极的东西呢一定要对付。那流变呢也是一个更大的警告，因为呢他其实原本是长子，长子一切的这些好处其实都在长子， 因为之前跟我分享过，饶子明会有双份的地图，然后还有君王的职分、祭司的职分，其实都是他的。结果呢，就因着他这个肉体的情欲啊，他就全都失去了，长子名分失去了。然后呢，这个君王的职分就给了犹大支派，然后祭司的职分呢给了利未，然后双份的地图给了那个约瑟的两个儿子。对，所以你看这个从消极这面的警告，神其实提醒我们，这个肉体的情欲呢，这个污秽呢，一定要除掉。那我就说点应用，他是弟兄提醒我们呢，一面呢在教会生活里面呢，不管是年轻的弟兄也好，还是年长的弟兄也好，都要避免跟姊妹呢是当然不是说你的妻子，是说这个其他的姊妹呢单独的接触，一定要有。至少有第三个人在场。那有的之前我们交通这个事儿的时候，有的人说，哎呀，这个太守旧了，太怎么样？但弟兄就提醒我们，你不知道撒旦多狡猾，不知道他这个他多会使诡诈，所以我们不要受了这个任何的试诱。那我事实上这个还是很容易避免，但事实上主给我的提醒是在更大的层面上。我记得上一周还是上上周弟兄也提到了这个肉体的情欲，他说我们都是正常人，都会受这样的事，都会有这样的问题。那这个是从我们的天然的罪性来的，这个不是说我们得救了之后就没有了，或者不是说我们靠着这个靠着外面的修行啊或怎么样就除掉了，就是没有，只要我们活着啊，就一直会有。那秘诀是什么呢？就像那个保罗弟兄跟提摩太提的，就是逃避青年人的私欲。我们没有办法，这个东西啊，其实背后是撒旦，而从撒旦来的，我们是没有办法跟撒旦这个靠着我们天然的肉体是没有办法跟撒旦对抗的，所以呢，我们也不要去跟他对抗。因为你如果说，哎呀，我这个很刚强，我可不可以把我自己放在一个试诱里面，然后我胜过他？不要做这样的事，因为呢，我们事实上要逃离这个试诱，根本就不要被这个东西试探。那逃，所以保罗弟兄呢就提醒提摩太呢，那个时候是很年轻的一个弟兄，但是呢，在主里却很敬恭敬的一个弟兄。对保罗很爱他，他把提摩太当成他属灵的儿子，他就跟他的儿子讲，说你要逃离青年人的私欲。那走，然后做什么呢？跟倾心爱主的人一同追求心爱公义、心爱和平，并且呢，生命中的喜乐。所以呢，一面我们要逃离这个室友，一面呢，我们要进到一个积极的生活里面，就是进到教会生活里。那你说平时我这个周一到周五都上班是吧？那我是没在这个纽约上班，我听很多弟兄说这个在纽约这个室友很多，但事实上在这个在学校里面室友也很多呀。现在这个时代，这个潮流，我很记得雷弟兄讲过一句话，说这个青年的姊妹若是没有合适的遮盖自己啊，是危险，真的是这样。那我们，比如我就说我自己，我就很受提醒。那比如说我在学校里面碰到一个女生穿着不得体。这其实呢，对我来说，我说看他呢，或者说我说，就是怎么说呢？对，就说看他好了。这对我来说其实是个试炼，真的是试炼。那我应该怎么做呢？我就受的提醒就是不要看，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好像成为一种正常的状况了，你知道吗？成为一种正常的状况了。那。或者说你还，那你说，那你要不要跟人接触呢？你要是跟你接触的人刚好也是那样穿着那样怎么办呢？ 那主又提醒我们说，这个时候福音的灵很重要，因为呢，我们若是站在我们肉体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事情，可能受了适应，但是我们若有一个福音的眼光，说谢谢你，地上每一个人都是你造的，地上每一个人你都有一个愿望，都有一个盼望，要成为你荣耀的器皿。这个时候你若是用一种福音的眼光看待这个人的话，你对他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你知道吗？你会看到他是神的器皿，我也是神的器皿，所以他应该得到神的应得的荣耀。那我若有机会呢，我还要给他传福音，但是呢若没有机会传福音呢，我至少要提醒我自己，他也是神的创造。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帮助。所以就是流变了这一点呢，我受到的提醒是一面我们要逃离。那有的时候若是你一定要接触呢，那你就照着神给我们的这个给我们的带领。第二个情形呢，就是西缅跟利未，他们的这个大概的故事呢很简单了，就是说他们有一个妹妹，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他们是以拿啊，他们住在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个村子相当于事件住的事件的时候呢，相当于那个地方的这个村长的儿子是吧，就把他给玷污了。那他们呢，他们三个人呢是一个妈妈生的，所以呢这两个哥哥呀就很愤怒，然后呢就使了诡诈，然后把那个村子所有的男丁呢全都杀了。然后呢这个雅各在说他们的时候呢，还说任意砍断牛给大金，就他们这个愤怒啊是不受控制的。那这也是我们天然的一个特点，有的时候呢我们有怒气，在家庭生活里面我们跟我们的这个同事啊朋友接触的时候啊，我们有没有的时候一上来那股劲儿有恨得牙痒痒的感觉都有。那神呢却提醒我们说，这个天然性情之毁坏的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拦阻我们来到神面前的一个东西。但是呢我们确实有盼望。你说哎呀，我这个人天生我生来我脾气不好，我是不是没救了？是，你看利未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利未啊，他原来雅各说他们那个怒气可咒，但是呢他却向神绝对。当他们在旷野里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背叛神的时候呢，利未人摩西就呼召嘛，说谁在耶和华这边呢，到我这边来。那利未人就利未人出来了。然后呢利未人用就是在复活里面呢使用了他们的这个怎么说呢，他们这种性情啊在神手中有用。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身上呢可能很多从生来就有，事实上有的时候也不是生来，事实上我总是提醒我姊妹说，其实我们都是我们父母的翻版，我们父母是什么样的性情就是什么样的性情。所以呢我们什么样的性情呢，这意味着我们孩子也是什么样的性情，所以我们需要被变化。但从另外一面来说呢，我们从我们天然从我们父母得来的这样的性情呢，我们不能够不能我们自己去除它，但是我们却可以在复活里面被神使用。所以我们呢就简单的说，主啊，我把我的这个一切的特点优点也好缺点也好，是吧，我都奉献给你，放到你啊你来变化我，你来在复活里面使用它，使我能够得的祝福。结果你看利未本来是受咒的，雅各是跟他说因着他们这样的，利未跟这个西缅啊就不能得自己的地图，他们要散居在这个犹太人当中。但是呢利未你看后来得了长子的一个福分其中之一，就是祭司的职分。然后但是这个雅各的这个话呢又不能被否定，所以呢他们确实散居在犹太人当中，但是却成了供应生命的祭司，把人带到神面前。所以你看这是何等的祝福。我也很受提醒，像身上犹大也是一样的，犹大他有他的问题，但是后来呢却得了君王的职分，然后甚至这个 大卫，像大卫他犯了，也是犯了这个，也是犯了这个肉体情欲之污秽的毛病啊，他犯了这个罪，但是呢，从他却生出了基督的后啊、基督的祖先，他就成了基督的祖先，所以我们不用这个觉得沮丧，说哎呀，来到神面前一光啊、不光照还好是吧？还觉得这人还可以，一被神光照，说哎呀主啊，我这身上太多的问题了。那这个流变西缅跟利位呢，一面是我们的心，一面却是要鼓励我们说，我们若是向神绝对，若是把它奉献给神，我们还是能够得着神的祝福。好，那刚刚这个刘刚医生都讲了，我们就是前面流变的预言，它是一种警告。那我们来看一下周三到周六的，这是犹大的预言，它其实就是我们的刚刚所说的福音。那我们先来读一下周三的经节，大家看到吗？第三点，关于犹大的，
周三的纲目。
对，纲目，不好意思，纲目，周三的纲目第三点。
关于犹大的预言，描绘出四福音的基督
福音的内容。
关于西布伦的预言，描绘出使徒行传里福音的输出，被圣灵的风推动。关于以赛亚的预言，描绘出书记和启示录中教会生活的实情，为了神的建造。
我们翻过来看第四大点。大家看到吗？好，关于
犹大四福音的福音，基督人使徒行传与福音的传扬，和以赛亚教会生活应验在新约其他书卷里的总结，见于生命记33:19，那里说到要将万民列国放到山上，表征神的国。在那里他们要变丰富的地基，也要享受海里的丰富，举召会主要是由外邦信徒组成，并加拥组成的长老只隐藏在地里的国度，这表示福音的传扬以及教会生活福音的结果，带领教会生活和国度生活的享受。
里面好，那我们看到周三的经节，周三是创世纪49:8-9，
犹大一地中的必带美女，你手臂夹住仇敌的主将，你和你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狮便上山去，他蹲伏如公狮，又如母狮，谁敢惹他？
不要启示录5:5，
不要哭，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必得胜。
传到周四的经节，创世纪49:10-12，
权杖必不离犹大，王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到西罗来了，万民都必归顺。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园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树中洗了头发，他的眼睛依旧红润，他的牙齿依然白亮。
来，传到周五的经节，创世纪49:13，
西罗必住在海边，必成为银船的海口，他的境界必延到西顿。
是马太福音4:15，
西布伦的义和拿撒勒的义连海而入，约旦河在外，外邦人的加利利。
好，生命记33:18，
西布伦的你出来可以欢喜。
好，看到周六的经节，创世纪49:14-15。以撒家
是个强壮的驴，卧在墙边之间，他在安息之处回家，看那地为美，天为幼，成为献供物的仆人。
好，生命记33:19，
他们要将万民招到山上，在那里献公义的祭，因为他们要吸取海里的丰富，并沙中所藏的珍宝。
明白。好，那我们这一周的后四天讲的其实呢就是我们其实呢就是一个犹大的预言，他就是犹大、西布伦和以撒迦的三个的预言。那么他们分别是在讲了描绘了什么呢？犹大的预言是描绘了四福音里面的基督，就是福音的内容。那西布伦的预言呢，就描绘的是使徒行传中里面福音的输出，它是一个被圣灵的风推动的一种输出。最后以赛亚的预言描绘的是一种描绘出书信和启示录中教会生活的实行。那么你看，这有福音的内容、福音的传福音以及我们教会生活的实行。
Amen.
这三点其实有个弟兄做总结，这个就算是一个新约的整体内容的一个秒看。
Amen.
那我们分别来进入它每一点。好，那周三里面他讲到一个，就是犹大按照诗意把这个比作小狮子，又比作母狮，又比作公狮。但是我觉得挺纳闷，为什么他是这么多狮子呢？不是一只狮子就好了嘛？为什么还要小狮子、母狮和公狮呢？后面我仔细读啊，发现这个分别都有它的预表。这小狮子它就代表是一种基督的终极的得胜。你想小狮子这么年轻旺盛哈，就特别有攻击力，就能够把我们的仇敌撒旦就是叼在嘴中，压在腿下，就是一种得胜的一种姿态。那么它为何又成了母狮呢？因为你想想，我们得胜啊，就像一个弟兄得胜，比如说，假设我们刘刚弟兄在以后就得胜了，这也是必定的。那他也牧养了很多人，也把福音也传输出去了。这时候，他可能在他牧养之下，有很多个小小的弟兄姊妹，他们也在得胜的道路上走着。就像母狮，他的繁衍了很多的后代，这是他母狮的一面。那最后他为什么又变成了公狮呢？公狮跟母狮还有小狮子，还也都是狮子哈。这个他就预表，就我们在得胜之后啊，就是享受了对基督的一种享受，就是在基督在他得胜已经成就了一切，并且啊得了我们的权柄与国度，是我们能在他里面得到安息与享受，就是我们天上的那一位，就是我们的公狮。好，那么看了这个几个预表之后，我们又可以看到翻到后面，他除了比作一个狮子，他还讲了一个动物，就是我们的一个小驴。这个驴呢，我们一般想到驴会想到什么？就想到驴来为我们驮东西或载着我们去哪。它是一种就是一种旅途上面的一种工具，一种象征你正在旅途上行走。那么这里他讲的是什么呢？是把驴拴在了葡萄树上。你当你把驴拴到任何地方的时候，就说明你的旅途已经结束了。
是。
那么我们这个驴的旅途到底是什么样的旅途呢？我觉得就是一个我们一个追求得胜的一个旅途。那么拴在了葡萄树上，就我们已经到达了终点，说明这个旅途已经结束了。那么我们的这个葡萄树又表征什么呢？葡萄树表征的是我们的一个活基督，它是一个满了生命的基督。那我们拴在葡萄树上，我们能干什么？大家想一下，如果一个驴拴在葡萄树上，它会做什么？是不是在吃葡萄？那也就是想象，就是我们到达了这个终点上，我们被拴在了活基督上，我们就在白白的享受基督的丰富以及他的生命啊，这是何等的享受。其实这个也就表征了我们一个在教会中的一个生活。大家想一下，我们聚在一起，我们是为什么？是来练我们唱歌的技巧吗？不是吧？而是我们的享受这么一种生活，享受这种一种生命的供应，这是我们的一种享受。而且我在这里中我还有一种得着。你想一下，这个驴它不仅它是要拖着我们，拖着行李啊，或者是拖着人，或者是在做一些劳作，一些拉磨啊，这些都是一种辛苦，都是一些劳苦，一些努力。那么这时候它停下来，这也表示了我们在教会生活中不是来这里受苦的，不是来这里劳苦的，我们不是来这里凭着我们天然来做服侍其他弟兄姊妹的，而且我们是在这其中是来做享受的。我们一切都是为了主来做的事情，我们并且在这过程中不仅是我们付出，更是一种得着，得着基督的生命。对，所以在这教会生活中啊，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要在这种享受，我们享受应该是基督，是不是？ 那么怎么能享受基督呢？如果我们弟兄姊妹都坐这里一言不发，就能享受得到基督吗？对吧？基督虽然是比如说我们来这里要看是看弟兄姊妹们身上的基督，那我们怎么看呢？就看他长得像基督吗？不对吧？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自己身体中的基督、生命中的基督分享出来。这就说明我们在这个我们的聚会当中，不要沉默寡言，也不要把你的基督就藏在你的身体里面，一定要把它分享出来，与我们弟兄姊妹们一同分享你的生命、你的得着，让我们一起能够得着这个生命。我们要做基督的啊，这个福音传扬的管道，能借着我们的口把它说出来。这个说出来，而且还有好处。为什么？我们可以看下面，他说眼睛因酒红润，牙齿因奶白亮。我们眼睛，他说我们可以看我们眼睛，有时候如果我们很累的时候，就眼睛感觉就没有生命，就灰蒙蒙的。但是如果人一样很喜乐，都说眼睛炯炯有神，从你眼睛中能看得出一点生命，看得出活力，对吧？那这个牙齿呢，它怎么能白亮，怎么能健全呢？这里说到是把神的话当食物接受进去，并说出他的话，使别人得着喂养。所以啊，我们在这里分享，不仅是我们把生命供应给别人，还让我们的牙齿变健康啊，我们牙齿变得白亮，就是这就是我们在这个聚会中一定要多分享，多站起来。好，那我们做完这个，我们再看一下希伯伦的预言。希伯伦他这里说啊，希伯伦不仅是他十二个儿子中一个儿子的名字，他也是一个地名。这个希伯伦他说他是一个海口，他是加利利的一部分。那么为什么要把它作为海口？这其实预表是基督做福音的海口。我们传扬任何东西都是源于基督的，那么我们传扬的基督的福音的输送和扩展，我们依靠的什么呢？是依靠我们天然吗？是依靠我们的口才吗？不，这其实要靠的是主那属天之父的能力，把我们这一艘一艘的船能够推动我们出去。就像我们其实就是在海口准备待发的船，我们要出去传扬我们的福音。但我们传扬的凭借，我们的源头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海口，这个基督。那么我们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基督的海口航行出去，到了全世界各地，就是我们的福音传扬到各处。所以这三点，源头以及传扬以及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要源于基督，凭借基督，最后也得着基督的彰显，他为他的结果。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主观的经历。好，我们说完了福音的内容，福音的传扬，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的教会生活。这就是以赛亚的预言，是描绘了教会的生活。他这里说啊，又说到了驴，这个驴就不是小驴了，它是一个强壮的驴，它躺卧在羊圈之间。这个当时我在很纳闷，这驴好好的，你又被拴在葡萄上，你又躺还躺在羊圈之间，你干什么呢？为什么？但他这里说，这羊圈又表征了什么？公会和基于律法的各种宗教，我就纳闷，为什么羊圈就变成一个宗教呢？这些，而我们躺在之间，我们就是享受基督了呢？后面我发现，这个羊圈啊，它是被圈起来的，这圈起来就像是我们在各种宗教以及律法中它的一种要求。比如要求我们星期天都必须早上七点钟起来，要匍匐到比如说朝西边去，那敬拜磕三个头啊什么的。这种如果一旦被律法以及宗教圈起来，那我们就是在羊圈之中了。但这个时候呢，我们是非常一般有幸的人，我们就是那头公驴，能够躺卧在羊圈之间的青草地上。这个青草地就是我们的基督，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凭借享受了基督的安息，在草地上软软的躺卧着，明白？然后呢，这生命记里面还有说到，就以上就是啊，我们不仅是在这个青草地上躺卧，我们还是在帐篷里面快乐。其实我这个很想说的是生命记33:18，这里面说到了希伯伦的预言和以撒家的预言。他说这个经节是这么说的，如果你希伯伦说，希伯伦啊， 你外出可以欢喜，以撒迦，你在帐幕里可以快乐。哦，这句话是何等的美妙！这个他说外出可以欢喜，这就是我们出去传福音是可以欢喜的。那么后面又说你在帐幕里可以快乐，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享受的时候，我们也是快乐的。那么你看我们的生活，其实已经涵盖我们生活的所有一切。我们出去外出是我们生活中一部分，那么我们回到家中又是生活中的另外一部分。那我们外出都可以欢喜，那么在家又能快乐，那我们的教会生活是何等的喜乐！我们的方方面面都是在这个享受之中，这是非常的棒的一种感觉。所以在这一周的这几天，我的得着就是这些，我们的能够看到我们的福音的内容，能够得着我们福音的出去传扬。我们不要畏惧，因为我们有主耶稣给我们的属天之灵的风，能够推动着我们出去传扬福音。最后我们还能够享受我们的教会的生活，这也是我这一周非常有得着的几点。
交通啊，在这里呢，弟兄吩咐我做一个小的这样的图片啊，我就把这个稍微做了一下啊。这个图片的最左边的这个是他出生的顺序，他四个妻子，他生的这个12个孩子啊，他这个顺序。但是你发现呢，雅各在他给予祝福的时候，他并没有照着这个儿女出生的顺序来给予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仔细研讨这些，我们就会学习珍视珍惜主的仆人在这里说话的一些真话啊！你看，他流变西缅和利位，这是照着他的这个顺序，是利亚出生的老大、老二、老三，对吧？这里边老大、老二、老三，就是讲到罪人犯罪的罪人。然后慢慢讲到啊，这个罪人他的天然的性情他能够得出变化，对吧？然后他从老四开始，就是犹大，就是我们所遇见的享受并珍赏的这位基督。好了，到了老四开始之后，他没有接着讲老五、老六、老七，他直接就讲到了老十。这个老十啊，是他名叫希伯伦，照着弟兄所给我们开启的。这个希伯伦呢，就代表啊，哦，当我们经历啊，都看到了这个基督的时候，乃是因呢，靠着从海口出去的这个福音，来得着弟兄姊妹。哦，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得着了这样的一个高品的福音，当我们得着了基督的丰富的时候，他就讲到了老九。这老九啊，还是利亚先生，就是他的啊、代表着。在我们来到召会生活之中所经历的这一位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我们人的天然出生了一个顺序，我们天然的感觉是一个顺序，但是照着雅各他丰富的祝福还是另外一个顺序。那我这里边啊，弟兄姊妹，我最摸着的就是他周六谈到了这个以撒迦的这个，我非常的摸着以撒迦的经历。照着以撒迦的经历，他被形容成一个强壮的驴。那么这里的属灵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人呢，照着我们天生和天然都是驴的性情，天然的性情，你看驴的性情很倔强啊，这是驴的性情。但是啊，我们照着神在我们里面的变化，我们呢会成为那个样。但是啊，你记得他有细节，他乃是卧在羊圈之间，并没有啊卧在羊圈的里面。那么这个是什么的出处呢？弟兄跟我们谈到，羊圈在这里边所的预表，就是犹太教和一切在宗教的范围里边，他所有的一个范畴就代表着宗教。他这里边有个出处啊，李弟兄他讲的非常的好。他讲约翰福音第10章第16节，我给弟兄姊妹念啊，我另外有羊， 不属于这圈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成为一群归于一个牧人。这里边另外有羊，就是指弟兄姊妹，我们这些外邦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外邦的弟兄姊妹啊，要脱离犹太教和一切属宗教的观念，来到他这位大牧人的面前，并成了一群，就是来到真实的教会生活里面，享受他的教会生活。我非常的摸着弟兄姊妹，以撒家就是我们的榜样，以撒家就是我们的写照。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也必要相信，当我们成了亚撒家的以撒家的时候，他也必看教会生活为我们安息，也看教会生活为我们的美丽，并因着教会生活，在这个教会生活中有一点点的丰盛。听什么阿门不阿门？阿
门。
感谢赞美主。
今天的信息非常好，其实这预言呢，就是就我们很需要借助指示信息的帮助来理解圣经，不然你如果说没有这个，很多比如说光那个羊圈，经常我今天来看到，我以前都是看到羊圈之中，我这个没有看清楚是羊圈之间。所以圣经其实是一本很奇妙的书，而且也不能说把它只是当做一些历史来看。你照这样子，如果说我们从，如果我们不是信主的，我们看到，哎，这就讲犹太人的历史嘛，是不是？这个创世纪这49章讲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当你信主以后，当你我们开始谦卑下来，开始向主敞开，开始在我们的灵里面借着主在我们里面的启示，一步步的启示光照，我们开始一点点的明白主借着圣经想要跟我们说，告诉我们。所以我觉得每一次的聚集我们都是很宝贵的。那交通，今天我在交通之前，我今天这里面有一个负担，就是想讲，就是说讲一下这个最近，特别是最近的，就是讲这个，其实我们在这里读原读，我们不能够脱离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大家如果注意到今年2014年，我们都知道，我们其实都大家都有所了解，其实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幕后时期。这个幕后时期的特点，我在当看新闻的时候，我里面就是有一个提醒，就是说你如果去看这个路加福音21章，其实在马太福音，其实主在要上十字架之前，他其实已经反复的讲这些事情，提醒我们末期的特点是什么。民要起来攻打民，国要起来攻打国，到处必有饥荒和瘟疫。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今年有一个事情，这个叫做埃博拉。这个埃博拉这个就是瘟疫的一种。因为我发现这个瘟疫是很可怕的。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8500人已经是说得了这个埃博拉，死亡率是多少？4000人死亡。大家不要觉得这是非洲的事情跟我没关系。今天 CNN 的头条已经有一个新闻说，现在美国已经测到第二个 positive。我在这讲，这不是说要吓唬我们，也不要害怕，但是说这些都是给我们里面一个提醒，这不是遥不可及的，这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的。就包括你现在我们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也真的需要看一些新闻，为什么说伊拉克的事情，现在这个 IS 就是这个恐怖组织，这些暴民，其实这些就是暴民。为什么说民要起来攻打民？为什么这两个是有分别的？因为战争已经不只是说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现在民啊，这些暴民都可以在这里发动战争。他为什么？他现在首先他是我不想讲太细，但是说这是美国，我们好说跟我没关系，反正伊拉克嘛， 但是因为他们把美国当作他们的假想，他们现在已经处心积虑的要发动在美国发动本土的对美国本土的恐怖攻击，所以这和我们的生活其实是会有关系。所以再回头来看这个信息，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一次在读圣经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今天我在这里读啊，我读到一点，我就看到这个流变，大家经常讲，就是他的情欲废意如浑水，就是他的情欲啊不受控制，废的水，就是说他已经废的水，他已经废了，很热，他不受控制。那你如果再看西缅跟利未，他们是什么？他们是愤怒，他们有些事情，这个事情是合理，他的愤怒可以说是情有可原，但是他们的愤怒没有受控制，所以他们做出了很残暴的事情。生气可以，但是圣经说生气不可犯罪。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生气的时候，但是我们里面要受提醒，我们不要犯罪。那你再回头来看这个驴啊，就讲到这个刘大说这驴要拴在葡萄树上，美好的葡萄树。其实这就是从另外一面说，我们人需要被限制，我们里面的这个肉体很需要被死，甚至就是说我们的肉体其实要在十字架上，要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里面其实都要，我至少我觉得我今天，其实我今天迟到了几分钟，这可能是小事，我可以有一百种理由来告诉我自己说 It's OK， 但是我知道主在我里面感觉为什么我今天迟到了三分钟，我在路上尽量的想开快，但是我发现我还是迟到了。那其实是我原因什么？是因为我昨天晚上睡晚，我昨天晚上没有受控，没有受，我不接受主的限制，因为种种原因，我昨天晚上睡晚，结果今天早上起晚了十分钟，结果导致我今天虽然我在路上已经尽量开快，但是我来还是迟到了三分钟。其实我们人很多时候，当我们需要，当我们在认识，如果说只是把这些圣经的话当做知识道理，其实没有什么难的。但是我们需要的是，我们真的就是就我自己来说，我今天再一次被提醒，我需要接受主的限制，我需要被主变化，因为这关系到主的再来。因为圣经里面启示我们，基督的身体要预备，我们每一位就是基督的身体里面的肢体，我们是在这里，不是在这里做一个宗教性的聚集，我们也不是说好像是说我们就是 enjoy 享受我们这个甜美的教会生活，没错，教会生活很甜美，但是我们仍然是有一个意向，我们仍然是有一个目标在这里，我们其实在一同做一个事情，或者说是主有一个托付，有一个使命，主有一个执事在这里，需要我们与他配合。所以我想我们每一天，不管我们可能会有沮丧的时候，会有困难的时候，但是其实总在我们里面扶持我们，当我们经历主的变化，我相信我们就可以成为西部人，我们就可以成为福音的传扬，福音的大使，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跟主一同征战，我们也可以成为狮子，我们为什么不能成为狮子？主在我们里面，狮子的意味着他是强有力的，他在与仇敌的征战的时候他是可以胜过，所以我们需要彼此鼓励。你们感谢主。
Amen， 感谢主。很摸着小刚刚刚才交通，我们要受主的限制。那个经常也说到，敬畏耶和华乃是智慧的开端。所以说，当我们有所敬畏，我们就会受限制，也不会太放纵自己。然后，我看交通的很宝贝的一点就是讲到这个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我们作为一个人， 有不同的身份，然后有在日常的生活中，如果是学生的话，有是学生，然后在父母面前呢是儿女，然后在在社会生活中呢是弟兄姊妹，然后不同的身份呢就会有不同的劳苦。比如说对于我来说，在工作中会有工作中的劳苦，要有很多很多工作的事情。在家庭生活中呢，不管是和姊妹的相处，还是和小孩子们的相处，都会有不同的困难。但是这个李弟兄在这边有个特殊的负担，甚至他就说要把这个驴拴在葡萄树上呢，成为我们一个安息的箴言。很宝贵这一点，就是真是当我们在劳苦，在劳苦是在非常的辛苦的时候，就要想到要把这个驴要把驴就要拴在葡萄树上。因为主也说过，这个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到他这里来得安息。所以说其实我们大家弟兄姊妹都是劳苦担重担，所以说我们都需要来主这里得安息。那这样，但是话是这么说了，因为事情总是要做，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责任，不同的责任呢就有不同的事情。但是那我个人有一个感觉或者摸着，就是那怎么能够把这个驴驹拴在葡萄树上，就是要把真是要能够把这一切啊都能够奉献出来，过一个奉献的生活，这个完全就不一样。如果比如说我可能在赶一个 paper， 要这个一个星期要很忙碌，很紧张，然后很辛苦。但这个事情呢，你如果自己在做，那真是辛苦。甚至你都不想做，那要么我就不行。但是你如果真是把这个事情能够连于主，能够奉献给神呢，这就不一样。你不但到你把这个事情奉献给神以后，你会感觉不但这个事情完成不完成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当中啊，你能经历到他的同在，这个是比这个事情完成不完成更重要的一个点。然后而且很重要就是你当你把这些事情啊，把你自己奉献出去的时候，就把自己拴在了这个葡萄树上，就是能够拴在葡萄树上，那是那就是拴在葡萄树上的时候，你就和这个葡萄树连接在一起，就是和主连接在一起的生活，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个功课呢，但是很难去做，尤其是对于我来说，我感觉尤其在家庭跟生活当中，就像小光弟兄刚才说的，这个怒气啊还是要受控制，因为我是一个很怎么说呢，有时候性子很急的人，所以说这是对我是一个提醒。然后包括其实也是提醒我们在各种不管是在工作生活中、家庭生活中、教会生活中，我们都要把这个作为我们的经营，就是要把我们这个驴驹要拴在葡萄树上，能够奉献自己或连于主的生活。
是主啊，这周很享受这个每一天，这个雅各说用祝福来这个说预言，好像一年多了，也很快，也很长，也很快。创世纪进到第49章，好像要到结局了，因为一共50章。这里就是说，雅各他离世之前，他给约瑟两个儿子祝福之后，他来把12个儿子招聚了，然后他在床上给他们这个用祝福来这个说预言，用预言说祝福。然后我就觉得我一直都在，因为读过很多遍了，这个印象都很深刻，他对每一个孩子怎么祝福啊，他们的状况。所以我在这周再来读的时候，第一个感觉说，我问你就说，哎，有一天你会不会有像雅各这样的分量，说哎，因为我们做父母都知道，我们有孩子，我们有4个，有个还有3个，你就是对孩子是有一个期望的，你愿意那个教导他，要祝福他。 在旧约里好像几个例子都说人要离世的时候他们才要为孩子们祝福，好像、那个祝福是好像可准了，预言也好，就是因为他们是认识神的人，所以呢雅各这个认识神的人，所以他就在这个祝福中间这个预言来将这十二个支派的将来和未来中的历史都写出来了。但是每一个我们来看的时候，弟兄也说你看这十二个祝福十二个儿子，我们就会自己去找自己的照片，看看跟我们哪些是我们跟他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这个心情是不是好像这个姿态一样。但是我们可能每一个都有一点，那我这周觉得说读到第二周二的时候说到这个西缅跟利未，其实对我是很多的提醒，包括我的下一代孩子们，因为我们可能主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都可能发现我们身上有一些，甚至不光照我们也知道，我们有一些不讨人、讨神、不讨人喜欢的性情，甚至是非常羞恶或丑陋的性情。但是在这里呢，主真的是借着一个的祝福给我们一条，就是说，哎，我们的性情在神的目的上是可能有用的，但是呢，有三个条件，一个呢是我们必须常常献上我们自己，要违反我们这个天然的性情，快啊、慢啊、怒气啊。咱们山东人脾气急一点，但是很耿直，用在神的事上，神也会祝福用我们的，也是有用的。那再来呢，第三个就是说，我们还要使我们的性情呢常常是被更新变化的，只要一连一足。所以我们在养育儿女上，在这个教会生活上，在服事上，在与弟兄姊妹的这些的总而言之就是教会生活上，我们都是有很多变化的机会。之中呢，我觉得这条路是自由的，我们就可以成为这个神的祭司，所以乌灵土灵呢就会与我们同在。接着刚刚小刚分享那段，确实是提醒，像这个约翰他在拔摩海岛看到启示录那些异象，他回来之后写了约翰一二三书，在一书里面二章十四节开始到十七节，他真的是有很多祝福的话。他说到说父老们，我刚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青年人，他一个都不漏啊。我刚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话住在你们里面，你们也胜了那恶者。今年弟兄姊妹们对我们说的哈、然后呢，他后面十八节讲到小孩子不听什么事了，你们曾听见。但这中间很重要有三节，是我一直提醒自己，提醒弟兄姊妹们。他说十五节他就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十六节说，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出于父，乃是出于世界。然后十七节马上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正在过去，唯独实行神旨意的永远不迟。很想分享这几节跟弟兄姊妹们共勉，我们要警醒等候预备被变化，因为我们已经在四十九章了，四十章很快就要到了，就结束了。阿门。
那个我很摸着弟兄姊妹的交通，我这个很摸着这个对于这个比喻，我这个很摸着我，因为什么呢？我觉得我们真的很像这个比喻，它的特点就是说很倔强，然后又没什么能力，它不像是老虎狮子很有能力，不怎么样，但是非常倔强。然后我就觉得我们天然的人真的是这是我的写照，就是自己并不怎么样，但是我们真的很倔强，在神面前，实际我们比起神来真的是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真的是有一个倔强的倾向。但是呢，另一点呢，我又特别摸着这个交通，就是说我们这种天然不好的地方，如果经着神的变化、神的祝福以后，能为神所用，成为反而成为在那个复活里成为一个好的这个点。所以这个驴它还如果它拴在自由树上，就在羊群羊圈之间的话，那就是一个很好的驴。我们虽然很倔强，但如果我们愿意安息在主里面，愿意实质的就是说，当我们又犯劲儿的时候、犯性的时候，我们又回到主的面前，然后享受这个拴在这个树树上这个生命的供应。然后另一面呢，我们是离不开这个羊圈的，我们离不开这个弟兄姊妹，因为凭着我们个人的，我们是很软弱，经常跌倒。但是如果我们是在羊圈之间，有弟兄姊妹的陪伴和鼓励，就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弟兄姊妹的刚强呢就扶持我们。所以这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图片，就是驴在这个葡萄树上，而且是在羊圈之间。另一方面呢，我们这个倔强，我觉得也可以用在这个为主所用，就是说我们向着我们的 失败我们是倔强的，我们不是说因为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生活我们不断的跌倒我们就给忘了，一看我们自己这个样子觉得跟神那个得胜的要求离得太远，我们就给忘了，我们今生就反正就混了就这样过吧，不是我们用我们这个倔强的心情来那个来战胜我们这些软弱，虽然我们经常失败但我们有着这倔强的心情，我们不向失败低头，每次跌倒就是再爬起来，然后一次跌倒就是另一次的爬起来，所以最终在神的面前我们只要跌倒爬起来的次数也跌倒多一次我们就得胜了，所以非常感谢主，我们就说是可以把我们不好的地方借着神这个复活的生命变成好的地方。第一个点我想分享的就是我很摸着就是弟兄姊妹的交通，我们现在处的时代真的是一个末世的时代，就说并不是因着我们的沉睡我们的昏睡这个这些要发生的事就不会发生了，并不是因为说我们不知道这些没看新闻所以这些事就不发生了，该发生的还是在发生，所以作为基督徒呢我觉得我们一定不能做一个昏睡和这个糊涂的人，我们真的是在灵里是警醒的，是之警醒，而且不光是这个看到这一切要发生的，而且我们在生活中要有操练。对，虽然说我最近就想操练两点，一点就是说不受外界的干扰，就是我要安静下来，自主面前要安静，因为我这个人有时候有点浮躁，我也性子急的那种，那个容易浮躁，就心不太容易安静。但是如果我们在主面前不学习这个安静的功课，基本上我们就没有用了在主的这道路上。另一面呢，还是我想操练的，就是说不说消极的话，因为我另一个特点就是很喜欢说消极的话，很喜欢很快，属于那种比较悲观型的。但是那个这个是很不蒙神喜悦的。我就希望就是说我自己能够经常就是说如果我没有能力说积极的话的时候我就不说话，我就静默不语在神面前，所以我就在操练这两点，当然也是很多的失败，我弟兄也知道我这个虽然有这两点操练经常是失败，但是我今天就是很受这个的鼓励，我们要在复活里我们用这个我们倔强的心情战胜这个失败，我们愿意说我们虽然失败了我们还是要操练。
是
非常感谢姊妹的分享，就是说我们确实要操练，所以操练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课。我觉得我近这个礼拜很摸着的点就是，我们要在葡萄之中洗衣服，在葡萄酒中洗好话，这个的预表就是代表我们日常的生活行为都要浸泡泡透在最基督丰富的享受里面。我觉得我们真的就是有时候时间长了就是最简简单单的那个享受都有可能享受不了，就是每天生活就是学生也好有这么多书要读，都读到半夜，论文还没写完，然后工作也是一下子事情很多，那个时候就感觉自己整个人就是被所有的劳苦重担都压着，但是就是我们很因为天然的人都是向神独倾向向神独立的，我们很少会第一时间就想到说要转向神，反而是在被这个重担实在是压得喘不过气来，一直压，想要我们自己天然的去做些什么，直到没有办法的时候才会想到哦，我们要转向主。可是主说，凡劳苦重担的都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我们为什么不是在第一时间就想到哦，转向主？我们要转向主，就是只要一转向主，我们其实安息就在我们里面，其实我们就完全可以就是不要浪费那么多自己挣扎的时间，就转向主里以后，我觉得很神奇的就是那些劳苦重担对我来说都不是什么重担了，就是说这只是一些感谢主给我的这些事情，让我来扩大我的度量，然后也会让我的思路变得清晰，就更新我的魂，让我去安排好这些所有的事情，就是说不那些都不是 stressful 的事情，因为当我们的眼睛放在主的身上的时候，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些事情又有什么怎么说，就是说感谢主，就是只要我们这个是要操练的，因为当我们操练遇到事情的时候就操练要转向它，就当然不是说我们每一次都能够操练成功，就是说我们还是会有挣扎的时间，但如果我们不停的操练，这个时间就会越来越短，直到有一天转向组变成了一个习惯，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下一秒我们就转向组到他的安息里面，跟他连与他一起去做这个事情，我就觉得这是非常让我们受益，也很感谢就是 感谢主，让我们提醒我们每一天都操练享受，套扣在对他的丰富的安息里面。
雅各十二个儿子成了以色列的十二支派，那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就是一幅完整的召会的图画。那雅各他为他儿子们的祝福，从天然的人理来说我们很难理解，一个做父亲的，一个做爸爸，他论到他们的孩子会用这样的语言，其中的三个弟兄们交锋过了，甚至是近似于咒诅的话。但是我们记得说这十二支派是一幅完整召会的图画，因为雅各对他们的这个祝福实际上是今天新约时代召会的预表和预言。那十二支派它开始于前面三个是什么？罪人。那我对罪人很有感觉，所以我就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流变这一点。那正好我们刚过去一周，我们小孩读到创世纪的48章和49章，在这个49章，他为十二个儿子说这个预言和祝福的之前呢，我们在48章看到的是，他先给约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马拉西祝福。他说啊，很奇怪，那以法莲、马拉西应该是他的孙子，但是他对约瑟这样说。这两个是我的儿，正如流变西面是我的儿子一样。圣经非常的奇妙，神极有智慧。你看没，他说以法莲和马拿西是我的儿子，换句话说，以法莲和马拿西的祝福把代替了这个流变和西面，但是没有例会。因为我们到49章的时候看到说西面和流变也是没有得到他的祝福的，但是在之前你看神很有智慧。因为我们知道说弟兄们也交通了利未他残暴的性情，因着他这个性情得着了变化之后，他得着了神赐给的这个祭司的职分。所以感谢主，我们这个人还是有盼望。但是我为什么会对这个流变这个罪的，他讲到他对情欲的放纵，到了污秽，用了这个污秽。但是我们要知道说，对情欲的污秽实际上是我们天然的性情的一种放纵。弟兄姊妹们，我们当我们在神的面光中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觉它出于哪。刚才弟兄有说到说子女是父母的翻版，流变西缅的他的性情，雅各身上有没有？雅各身上有，我们不能否认这个事实。为什么这样讲？只不过说区别是流变到了一种污秽的程度，而雅各没。你看没，雅各有四个妻子，但我们知道说他喜爱的女人是谁？他喜的是拉结。对，而且呢他看上的女人啊，一定要得到，对不对啊？他付出了14年的工价，尽管在神的主宰的手下，神给他的妻子是利亚，但是因为拉结长得秀美丽啊，又大又美丽的眼睛，我不是在说笑话。年轻的弟兄姊妹们，特别是弟兄们，我们要有属灵的看见。我们过来的人都有这个感觉，但 anyway 不是讲这个话，我讲这个话的意思是说，我们天然的性情中拥有我们天然的喜好和偏好，有我们自己的选择。神，你看没？当这个雅各他死后，他说他回到他的父家，你们不能把我埋在埃及，我一定要回到我的父家，我要跟我的亚伯拉罕、以撒他们葬在一起。亚伯拉罕的妻子是撒拉，然后以撒的妻子是利百加，他的妻子跟他葬在一起的是谁啊？利亚。拉结葬在了伯特利，换句话说，在神的眼中，在神的主宰里，拉结是他的妻子。 利亚是他的妻子，对不起我又说错了，利亚是他的妻子。但是当这个流便他污秽他的污秽雅各床榻的时候，他知不知道？他知道，但他没有说一句话。因为我们知道说，如果我看到我的孩子他身上有我不喜悦我 不喜欢的那一面的时候，我知道那是我的翻版，因为我身上有。所以一个有智，如果我们从神那里得一点智慧，就知道说我在这里在批评他指责他没有任何的帮助，因为这个源头来源。所以感谢主，我们在神的这个光中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这个罪人，我们天然的性情，我们己的这一面一定要得着对付，得着变化。有可能是 Harvey， 有些那有些弟兄姊妹他有属灵的祝福，他就他用 another way， 就是说不会那么痛苦的就得着了。但是很多的时候从我身上的经历，我 learn it or get it in a hard way， 我 hard way take it 来自神。所以感谢主，我们在神的光中真是有这样的学习，我们接受神对我们的暴露，也接受神对我们的对付。当我们的生命得着变化的时候，从这个流变西面异味到后面一个受最后一个祝福的就是约瑟，那是一个生命成熟的人，在那里生命丰富的样子。感谢主，我们为了这些说话真是敬拜神。
感谢主，那我就抓紧时间那个感谢我今天是非常得这个弟兄姊妹的共鸣。那我现在为的时间也就是讲到说这个流便这个西缅和利位。那这个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个真实的神，那神也是很诚实的神。就是说这个我们对于教会啊和造会的期望值是什么呢？就是说一方面我们知道召会是神所保爱的，但另外一方面你别期望说你到召会里面你看到的只是神，千万别这个期望，就是期望你周围的人都是像神一样的那么样的完全跟可爱，你不要有这个期望。因为在召会里面你碰到的都是跟你一样的，就是说是神所拣选的人，但是人是有各种各样问题的。那这里头也讲到了说这个在圣经里面，你看雅各在对他的子女说祝福预言的时候都说到的是非常关键的点。他有没有说这个流便你这样的情况你就上不了哈普了，这个叫做西缅和利未你这么残暴的话你当不了主席了，他没有这么讲，他是在讲到人的这个性情。那第一个就讲到说这个情欲，情欲你知道这个情欲这个东西是没有人能够对付了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在讲某种层面我比较同情在国内当大官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没有办法对，他们在那个位置上面有那么多的侍幼，他们又没有办法对付得了，注定是要沉沦的，懂这意思吗？注定是要沦陷的。所以这就是说这个情欲是没有对得了的。所以刚才刘刚弟兄怎么讲，圣经上说你们要逃避这个情欲，也不单单是我们在讲这个。你知道那个已过这个世纪有个非常著名的布道家叫 Billy Graham， Billy Graham 有一次召集他的助手开个会，就讲到说有这么多的这个传基督的人都 crash 掉了，都这个失败了，有几个大的原因，有一个是金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情欲。他说我们要保证不能够单独的跟女性一同去 travel， 就说了这些点，就知道说我们的人是在情欲面前是不行的，我们需要逃避，需要借着神来保守我们。那保守我们呢，我们就需要 靠着神我们有一个健康的家庭生活，我们要跟姊妹跟我们的配偶靠着神来润滑我们的家庭，跟这样有个正面的一个能量胜过这样的一个情欲，你们。那后面讲到这个怒气了，我们因为时间原因就不讲了，但是这些负面的东西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缺陷，但是我们可以转向神，神是我们的救赎，所以使我们这样，神会将来使我们成为一个能够给这个世界带来祝福的一般人，就是神的儿女，愿神祝福我们。
对对，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的聚会，谢谢你接着弟兄姊妹说这样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愧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需要主的，我们需要你的救赎，我们也盼望你将我们做成那贵重荣耀的器皿。
主啊，愿这样的话从我们身上不过去，主啊，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鼓励，把我们的弟兄姊妹都摆在你的手里，保守住守住主恢复的地位，享受真实的教会生活，并借着天然性情的变化更多的得着主。主啊，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谢谢主。
主要我们感谢我们可以得到接纳，我们的生活为人经过，使我们在你手中有用。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每一天都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主啊，你让我们逃离从撒旦来的试诱。主啊，让我们不被这个世界的潮流所跟随。主啊，是让我们每天都活在对你丰富的享受里面。主啊，回到你的怀抱。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
是，为了今天的聚集，感谢你。是，感谢你再次在我们里面给我们一个提醒。这些话对我们都是有益的。感谢你向我们说话。对我们属灵的眼光。对我们能够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更多的认识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看得清明时度，叫我们能够除掉我们里面的不讨你喜悦的，是我们隐藏的骄傲，是我们里面的不圣洁，
是
我们需要你改变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凡事连于你，是我们承认我们是你，是我们要拴在这美好的葡萄树上，我们要天天享受这葡萄树的美果，我们享受你做我们生活的实际，变化我们。